普京軍中不穩，俄羅斯國防部高層多人被裸露或者涉政變。中非南海最大對峙，菲律賓百船齊發佔南海，中共欲阻攔。傑森話：封口費案法官誤導陪審團，眾議長到法庭挺川普。哥大親哈馬斯嘅學生撕畢業證，北卡大學轉多元化資金付警務費。香港經貿辦成間諜組織，英國召見中共大使。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在新聞開始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只需要每年50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全年 10% 的折扣。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精選天然植物成分如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來支持你的自我療愈能力，專家團隊獨家配方，旨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這個不單止是一種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夥伴，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喚醒內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享受專屬折扣，健康的改變從今日開始。普京5月12日突然撤了自己的密友國防部長邵伊古的職務，令全球關注，同時俄羅斯國防部高層的一批人亦紛紛被裸露，外界質疑俄羅斯國防部遭大清洗，面臨垮台局面。而美國國務院5月13日表示，這個表明普京面對入侵烏克蘭的高昂代價，仍不惜一切。請你報道。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帕特爾表示，咁进一步表明普京不惜一切维持佢对乌克兰嘅侵略战，尽管呢场战争严重消耗咗俄罗斯嘅经济，而且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有人估计伤亡人数高达315,000人。普京喺5月12号意外宣布，普京提名善于经济嘅文职官员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代替邵伊古嘅国防部长职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伦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萨姆格林表示，别洛乌索夫具备财务背景，任命有助于对国防经济进行重大变革，以重建战后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战争对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对战争的重要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5月12日解释说，普京选择别洛乌索夫是因为需要创新，他强调了国防部不断增加的预算已经接近冷战时期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被移除的不只是国防部长邵伊古，邵伊古的亲密盟友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几个礼拜前才因为涉嫌大规模受贿被逮捕。另外，据报道，俄罗斯副国防部长查里科夫和克里沃努奇科在5月13日已经递交辞职信，而俄罗斯国防部人事部司长库兹涅佐夫在13日凌晨被俄罗斯反间谍人员从莫斯科家中带走。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主要军事调查部宣布，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并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而在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亦宣布辞职，外界认为此事不排除涉及到俄罗斯内部权力斗争。外界认为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被普京清洗中，普京似乎是给邵伊古派系一个警告，不要想政变。另外，俄罗斯5月9号举办的胜利日79周年亦显示出俄罗斯政局不稳的事实。在众目睽睽的红墙阅兵仪式中，有两名军官没有向总统普京敬礼。国际专家指出，这凸显了普京的军权不稳，这对普京的独裁统治来说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5月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访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需要防空系统，布林肯向乌克兰确保军事援助正在路上。 将在战场上带来真正的不同。泽连斯基表示感谢，同时说需要防空系统抵御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空袭。而布林肯还在基辅的一家酒吧弹奏吉他，唱摇滚《自由世界》。
菲律宾听日5月15号预计会有1000艘菲律宾的民间船只前往主权争议岛礁的附近海域。菲律宾亚挺依托联盟在5月中旬举办和平团结船赛，而中共为了应对这次菲律宾白船来袭，亦将派遣30艘船只协防黄岩岛，并建立封锁线拦阻菲律宾民间船只的行动路线。中菲两国最大的南海对峙即将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上演。陈立报道。
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鲍威尔在13号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菲律宾的 Artin Ito 联盟的民用船预计在14号从菲律宾出发，而中共会派遣4艘海警船只以及26艘大型的海上民兵船只对黄岩岛进行封锁。在13号，央视一日连发3条关于南海黄岩岛的重要消息，公布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进行常态化训练的情况。内容提到多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海域作业，而中国海警要定期进行海上救生训练，目的是保障来往船只的安全。而同一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等主要媒体亦相继转发了这些消息。与此同步，中共的曼敦大区055号和中共轰6K战机亦都赶赴南海，目的是要应对菲律宾在15号发动的白船齐登黄岩岛。而菲律宾海警队发言人塔里埃拉准将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会有中共的船只出现在黄岩岛附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会确保联盟赛事参加者的安全以及航行自由。阿天埃图联盟亦发表公开声明，虽然可能会有大量的中共船只出现在他们的比赛范围内，但他们仍然会继续展开和平团结船赛。黄海的情况和台海局势紧密相关，美国和菲律宾有共同防御条约，中共触动条约内容，美军会直接介入，台海问题不再仅仅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区域问题，已经牵涉到包括美国、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在内的多国利益，甚至印度、澳洲、远到英国、德国两国都已经表明支持印太安全。拜登政府加大军援力度，表明美军有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而一旦美军出兵台海，好可能会引发中国、俄罗斯、北韩三国的介入。亦就是说，如果这里爆发冲突，这11个国家好有可能直接在台海参战，另外还有好多国家亦将难免置身事外。在中共不断对南海和台海军事威胁之下，台湾和美国正在加强合作。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台湾和美国海军4月在西太平洋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但双方低调行事，官方未有对外公布。消息人士说，这次演习双方早有默契，称为海上意外相遇，演习纯属偶然相遇的结果。演习持续数日，两军各自出动大约6艘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舰，主要进行通讯、加油和补给等基本行动，目的是当有事的时候，台美两军能够在紧急的状况下协同作战，共同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对此事并未评论。台湾国防部回应说，双方是以一项国际准则例行演练。另外，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5月13号在华盛顿释放信号，赖清德会非常负责任地延续台湾正在走的维持现状道路，他会遵守民进党关于台湾今日地位的立场，亦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必要宣布独立。
有关川普的封口费案 视频人杰森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很多人都被法官误导，而对于川普每日要为封口费案出庭的举动，亦引发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有多位共和党议员连续多日陪同川普出庭，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请睇报道。
资深时评人杰森先生认为，本案叫封口费就已经误导大家，因为发生婚外情虽然不道德，但在美国并不算犯罪，而且付费令人同自己签保密协议，亦就是支付封口费，在纽约州是合法的。所以这件案件经过两个法官和多个陪审团审理，最后因为很难找到企得住脚的法律依据，被迫搁置，因此被称为僵尸案件。另外，这件事件已经过了五年的追诉期，因此纽约检察官起诉川普的主要并不是起诉川普和丹尼尔斯有没有情色关系，而是起诉川普将这个费用讲大话报为律师费，而这只属于轻罪，而为了用重罪起诉川普，就要说川普因此逃税漏税或者挪用了选举的公款等，才能够是重罪，而这样的证据就更难找到。杰森说，麦昌法官一直误导陪审团，故意要验声去讲绘声绘影的程式细节，就是要令陪审团对川普感到厌恶。虽然川普的律师抗议，但法官亦不阻止，而麦昌令川普的前律师科恩讲的说话，亦是误导人认为川普就是用钱消灭声音。因为麦昌对川普下了禁言令，所以川普不能够开口解释，不能够为自己辩护。很多共和党人发声表示，这是对川普的迫害，因此很多共和党人都来陪川普过堂。日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和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都来陪川普出庭，并在法庭外为他发声。在13号，参议员曼斯亦到场陪川普出庭，他在纽约法庭外对记者说，这是一种耻辱，我来支持川普。霍士新闻报道说，在5月14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亦到纽约法庭陪川普出庭。网友昆仑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意味着美国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开始用实际行动来对抗民主党对川普的围猎。政府司法武器化是美国制度和社会的一个重大节点，如果不阻止不防止，美国就会一日比一日地烂下去。
继哥伦比亚大学的挺哈马斯反以色列示威在美国一些大学爆发后，现在一些大学已经采取了限制措施，一些校园仍然在抗议，但有些校园已经恢复了常态。请看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取消了大型毕业典礼，改由各科系自行举行小型的毕业典礼，但在5月10号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系的毕业典礼上，还是出现了挺哈反右行动。据哥大学生挺哈组织12号发放的短片显示，有一名毕业生高举用绳绑住的双手上前，接过毕业证书，又突然将毕业证书撕成两截，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还有一名毕业生则在帽上写住哈马斯领导人的名字，并用被扣的双手接过证书。还有一些学生用银色胶纸封住嘴巴。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举动和哥伦比亚大学完全不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出现反以挺哈的学生拿走美国国旗并升起巴勒斯坦旗的举动之后，北卡大学董事会一致投票决定停止向多元化、平等与包容项目拨的230万美元资金，转移用于校园治安警务和公共安全。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校方拆除了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营地之后，5月13号已经恢复了在校课程。校方表示，執法和保安人员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留在校园，促进安全， 一旦抗议活动继续，他们会监测相关情况。学校表示，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和义务的一部分，仍然允许和平活动。如果校园营运受到任何干扰，可能会取消现场课程，恢复远程授课。
英国外交部5月14号就三名男子因为被控为香港对外情报机构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一事，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同时，美国将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请你报道。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政府在13号起诉三名男子，指控他们违反国家安全法，涉嫌在英国为香港情报机构收集情报，进行监控和欺诈行为。他们以在英国的香港流亡社运和民主派人士为目标，收集和这些人相关的信息和情报，还曾经试图强闯民居。而其中名为袁崇标的男子，据信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目前三人都被禁止离境。英国外交部官员要求郑泽光就这宗间谍案作出解释。香港特首李家超在5月14号为香港驻英经贸办事处的工作进行辩护，说不接受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相关案件，确保有关人士的权益。香港一直都扮演着将中国和世界联系的角色，包括中国从外国引进的外资和技术，和美金和港币的自由兑换，亦几乎都是通过香港而来。但在习近平治下，如今的香港已经沦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近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对香港进行了评估，议员建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然后取消香港三个驻美经贸办的特别待遇。网友表示，如果美国真是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的话，珠三角经济未来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香港就真是成为死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